都是一种假法，不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们一直要执着认为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成了偏激说之了。我们最愚蠢的执着，给一切不是之法认作是是法，给一切无常之法认作是常法。最显著的例子啊，什么怎么说吧啊，让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有这种爱情吗？没有，因为我们的心是散了散了转变，没有这种天长地久的爱情。你说那罗密也朱丽欧，那不是最伟大的爱情？好，亏得他们没有结婚，他们结了婚以后也免不得要吵架。梁三才朱英台要是能够圆满结婚，最后照样要吵架。为什么？油盐柴米酱醋茶跟那个美丽的那种憧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的错误就是说，给无常之法当作是常，给虚幻不实之法是当作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是偏激说之。我们了知偏激说之的不对，我们了认识清楚一他气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个就倾向于圆成实。好了，这个是一种三性。另外一种三性就是善恶无极。我们七心动意都落在这三性里边，有善有恶有无极。我们看讲义161页，三性是以善不善等的性质分一切诸法为善不善无极等三性，此分数如下：善，善能顺依此时他时之法，其定义是自能于现在时未来时给予自他利益者。善与恶都有历史之分，历史分析善恶的性质，此是说明善恶的行为。那么以善来说，在利的一方面，据舍论上边给善分为四种，叫做生意善、自行善、相应善、等其善。这个利我们不能够细讲，只说是四。在思想一方面来说，凡是信佛修行都要受最基本的所谓持五戒行十善。行十善那是种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佛教里边最基本的常识，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言、不绮语、不良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那么这个就是所谓行十善，反过来讲就成了十恶了。我们有人说所谓善恶，善恶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有时候它是随着社会的习俗而形成善恶，这个也不一定能够当作一个标准，有时候它是跟着社会习惯来走的。我们中国在唐代以前女性很自由很解放，到了宋代以后的时候，为宋代理学家说恶是事小世界是大，你可以恶是但是不能够世界。那么这一来，宋代以后一直遇到民国初年的女性啊，就说为受这个旧礼教的约束，可是它形成一种习俗以后，没有人敢反抗，我们只有服从习俗。人人都知道缠小脚是一种残害身体的非常非常的一种不好的行为，可是在缠小脚的时代，什么人敢不缠呢？没有人敢反抗习俗。那么因此这个善恶有时候是跟着社会的习俗，我们说那它不一定能够当作标准。但是从佛教上面来说，以人的生命的出发点来说，不杀生 我自己爱惜我的生命。人和人，人和动物，生物众生，个个爱惜他的生命。我爱惜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要去伤害残害其他的生命呢？这一点可以说不是随着社会道德习俗而能够变更的。在基本上来说，人人各爱惜他的生命嘛。那么所以说五戒的第一条不杀生，那么五戒第二条不偷盗。不偷盗，我们现在说偷盗家常便饭，哪一家没有遭过窃？我们家里面到几十年来也遭到不止一次。这个偷盗不是大问题，可是在古代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啊。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住的这么讲究，没有一切电气化的设备，那么尤其是所谓古代印度吧，这个地中中型的，他们唯一依赖的知命之举，就是维持生命的东西，无非是粮食。你如果给他的粮食偷走了，他可能就饿死了。那么所以说不偷盗，生命称为内命，内外的内，而他的自生之举称为外命，内外的外，生命的命。你如果给他家里面的粮食偷走了，他家里面人照样要饿死。不必说别的，那现在的大陆山区来说，如果他家里面仅存了两麻袋粮食，他要维持到几月间下一次收成下来，他才能够接待上。这个时候你给他的两麻袋粮食偷走了，那他一家人可能就要挨饿了。所以说第一个，人人皆爱惜其生命，我就不能够去伤害别的生命，不杀生。第二个，外命是维持内命的自生自举，所以说不偷盗。那么以至于说是不邪淫了，当然照经上这样说的，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家庭的妻女有所不礼貌，有所侮辱，当然我也不能够去对别人如何如何，这一切都是站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种立场来说。那么至于不妄欲、不弃欲、不量食、不恶口，以至于不贪、不嗔、不痴，今这样就是十善。如果不能够照着这个做，反过来就是十恶。那么所以第二节就说了，不善，不善就是恶。那么自他能够微醺致使他时自发，成为十论里边说微醺致使他时就叫做恶。居舍论里边也给恶分作四种，那就是生意不善、自性不善、相应不善、登气不善。但是在思想一方面来说呢，与不善相对的、与事善相对的就是事恶。事恶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言、弃欲、粮食、恶口、贪婪、身毁于此。认真的说，愚痴败在最后。其实愚痴是一切恶性的根本，是一切不善的根本。我们人类非常愚痴了，可是在社会上面，你要说是蠢，你要说是愚痴，他要不跳脚才怪。那么在我们佛堂里边，我们学佛的人，我自己首先承认我愚痴，我过去做了很多蠢事，不该做的事我做，该做的我没有做。人之五十，十之四十九岁之非。那么也许我今天 考虑不够做这事，明天一想，哎呀，又做错了。为什么？我们没有智慧。我们要是有智慧，我们就不会做错事了。可是我们人往往是有一种毛病啊，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我们明明没有智慧，我们偏偏要认为我们聪明的不得了。那么老师说，愚痴而不自知者，那才是真正的愚痴。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愚痴，所以说才做出杀生、偷盗、邪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愚痴。社会上面贩夫走卒，年轻人之间所谓两舌、恶口，或者是妄言、绮语，说话正正当当的说嘛。我们想想看，会不会遇到这种人呢？他总想在话上边占别人一点便宜，这个是便宜吗？看到女性就想着说几句轻薄的话，这几句轻薄的话究竟有何意义呢？而有太多太多的青年男性喜欢这么做，我占了他的便宜了。便宜究竟在哪里呢？人很愚蠢呐、为什么要说那些轻薄话？为什么不说实实在在的所谓直至于呢？恶口骂人啊，中国人的骂人艺术的天才很高，最恶毒的话都能够骂得出来。外国人很笨了、老实讲，外国人骂人用的词句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奥复杂。好了，这个所谓善恶，再加上就是无忌。我们的身口意三种行为，三业，身体的行为，说的语言，这个都是受心的支配。真正的善恶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心，也就是意性，也就是意识上的行为。而我们的心识的善恶，心识的一切所谓心性，心识的一切行为都落于善恶，但是并不全是善恶，又是大半是无忌，大半是无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我心里面在计算着呀，某某人曾经对我不客气不礼貌，我要怎么样攻击他报复他，那么这个是属于恶。我计算着我用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最周密的去给银行的保险柜打开给钱拿走，当然也是恶。那么我想着呀，我做点什么依据善事，这个是善，但是当我喝喝茶看看报没毛钱，我又在大陆感冒，现在还没完全好。我喝喝茶，看看报，这个是否不是善不是恶？我看电视啊，虽然电视上面一切行为都是有善有恶，但是我只是欣赏，我并没有跟他学，这个也是无忌了。其实我们很多行为都是落于无忌，而对于善恶种子能够落入八十天里边的。那是刻意处毒机心处理的，很用心机的，我一定要报复，我定一定要报仇，我要杀人，或者说我一片慈悲心，我发菩提心，我努力奉献我自己去为社会服务，这个都是落于都有善恶种子落于八十天中。其他的一切吃饭睡觉看饱喝茶，这个都是无忌。好了，我们还说三守。第四个三就是三守了，守也就是五蕴里边的色受想行识。 在乌云里边的首云是三首，它也就是五十一位心说有法里边的首心说。首是什么？首者令那之一，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干首，称为首论曰：首为令那，顺为镜像为形，气哀为业，能其合理而非愚故。认真说，受是什么？受就是感情。我们说受这个名词很生疏啊，可是我们常常说你那么做，你知道我的感受怎么样？感受，这个就是受。其实受就是感情，感情包括着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感情，爱憎也是感情，喜欢的不喜欢的。老师说以手来说，众生都有，众生包括各种生命体，包括我们眼睛看到的到的畜生，一切动物，畜生一切动物也有手啊。你跟那个狗踢一脚，它当然会汪汪的叫着跑掉。那么你要杀牛的时候，牛甚至于会给你跪下来流眼泪，它当然有手吗？畜生有手，也就是说一切动物都有感情。而人之异于禽兽的，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人是除了感情以外还要具备理性。人要具备理性，而反复奏住最愚蠢的或者说没有知识的人，跟有知识或者就是说有智慧的人，这些人的差别在哪里？感情都是一样了。我们说啊，拿民国史上来说，常常大家一提到感情就说到徐志摩与陆小曼，或者说到郁达夫跟这忘什么了啊，都我们说到感情举出哪些名人。老实讲，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那乡下种地的街头反复走走，在感情方面来说跟那地位高的或者是知识高的人没有什么差别。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感情，这个感情是没有差别的。而差别在哪里？有智慧的人是以他的理性来驾驭感情，而没有智慧的人，任由他的感情来奔放，任由他的感情来放纵。因为感情不加约束，放纵感情的后果会制造出许多许多的悲剧，包括这感情上边受到挫折，生意上边做生意失败，以至于等等等等，那么或者自杀，或者杀人，或者报复，或者怨天尤人，给社会制造动乱不安，这一切全是感情作用，那么也就是受的作用。因为受有顺受，有违受，有不顺不违的舍受。那么如我意着我感觉着快乐，不如我意着我感觉着不快乐，烦恼痛苦痛不欲生等等等等的，这些名词多了，这一切都是起自于受。所以说为什么五十一个心说，五十一个心说单单给受给想这两个心说生一级，包括在五蕴里边的五蕴嘛，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受想行识。五十一个心说单单给受给想提出来，那么就是因为受对于我们的，不但对于我们一生的命运，对于我们未来的轮回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给这个受啊要提升一级，包括在五蕴里边。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手，在大乘光无蕴论里面是这样说的，什么叫做手蕴？手有三种，为裸手、枯手、不枯不裸手。裸手者为次灭死有祸和雨枯手者为次生死有乖离雨不枯不裸手者为无而雨，无而雨者为无而祸和及乖离雨，说为狮子令那。但是我们说为裸手，说为顺手，如我已的这种感受，它要消失的时候，我会有点乱乱不舍，我一直舍不得离开这种感受。那么说我讨厌的，我不喜欢的，千万不要来。如果有发生的时候呢，我多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比如说吧，现在到了八九月了，正热的时候，我绝不愿意在大太阳下边火山似的太阳下边一步一步走路，我宁可坐一个有冷气的计程车。如果是能够在家不出门，我宁可不出门。为什么？裸手，不愿意接受枯手。所以说手，裸手在灭的时候有祸和雨，枯手为之生死有乖离雨。枯手发生的时候，我真讨厌它。那么舍手就是没有这两种啊，既没有祸和雨，又没有乖离雨。同时，手是十二缘生里边的第七支。主言手，手言矮的手，所以缘起经说手有三种，为裸手、枯手、不枯不裸手。手以令纳为性，令纳就是干手外经。手说令纳的外经有顺移之经，有微循之经，也有顺微举飞之经。言顺移经的时候就是裸手，言微循经的时候就是枯手，言顺微举飞经的时候就是中庸手，也就是舍手。我们对于裸手有祸和雨，舍不得离开；对于枯手有乖离雨，避之唯恐不及。那么对于非枯非裸的中庸手，是既没有祸和雨，也没有乖离。再有一点，手是一种主观的感觉，不能够以客观来评断。完全是个人的主观。如果说街头上修马路的工人在火山石的太阳之下在修马路，这个时候他要是能够有一颗树荫在树荫下边站一站，他会觉得呀，哦，好舒服啊！为什么不被太阳晒顶？能够有一颗太阳，有一棵大树遮住太阳，他在树荫下边休息休息，他觉得很舒服。可是我们在冷气房间里边无缘无故的，让我们说你到树荫下面站在，我们说那多苦啊，那多苦。一切是比较而来，一切是一种主观的认定。所以说苦乐是比较而来，没有一定的标准。譬如穷人在烈日下挖土工作，以能够有树荫蔽日为乐；富人在大厦中吹风拼命，那么以没有装冷气为苦，可见苦乐不能够以客观标准来衡量。 不过一般说库罗之手是与嵌物石相应。大致说手有三手五手的分别，所谓三手，库手、罗手、射手。那么这库罗之手一般说是跟生地上相应的，生顶的桶库被人家拿鞭子来打，拿木棒来打，或者是大自然气候的烈火式的太阳，或者是在温度极低的寒冷的环境中，这些手都是生理上的手，库手、罗手、射手。另外如果加上优手、细手，优臭的优，欢喜的喜，那么这个就称为物手。不过一般说的优手、细手是滴流石，跟滴流石相应的手。当然我们说啊，库罗之手是跟嵌物石相应，实事上还是要靠物具以石来分辨。不过大致来说，库罗之手是感觉器官上的手，而游戏之手是心事上、意识上的手。所以游戏之手是与第六识相应的手，这是心力上的感受。譬如说儿子联考听联考考中了，分发到国立大学，当然喜在心头。如果说是家里面人，他的妻子、他的丈夫为患了重病朝不保夕，那这个时候自然是忧心不济。当然这个所谓喜忧，这个是跟第六识相应的。受就是感情。所以说现在的流行话，跟着感觉走，感觉是盲目的，感情也是盲目的。如果跟着感觉走，难免不发生偏差。早年间，几十年前，现在一般人都给这个事情忘记了。早年间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徐玉，徐玉以《风萧萧》一部书为大家说喜爱，但是他的小说很多，其中也有一部《盲恋》，盲目的盲，恋爱的恋，盲恋盲恋。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男孩子，两个人三海誓山盟了，感情好极了。而这个女孩子她本来是个瞎子，她眼睛看不到，她认为那个男人对她如何好如何好，她这一生她要来侍奉那个男人，要来报答那个男人。后来医学发达了，说是她这种眼睛能够治好，那么那个男人就这个费尽一切功夫要来给他治眼睛，他最初拒绝不接受，后来终于接受了。但是到了他眼睛一能够看到东西了，他的一切幻想破灭了，他内心的感情理智挣扎。在理智上来说，他跟那个爱他的男人那么好，他曾经许下心愿要一辈子侍奉那个男的，追随那个男的。但是感情来说，一看是那个样子啊，几乎像钟楼怪人一样的盲恋盲恋。所以说一切都是盲目的，不能够睁眼，真正睁开眼了，幻想就破灭了。那么因此我们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是盲目的冲动，跟着感觉走，这个也是感情作用。而我们学佛啊，如何的能够过着理智跟感情平庸的生活，圆庸，说备至圆庸，备至双运。我们千万不要任由我们的感情来奔放啊，那个女孩子很热情， 那个男孩子非常富于感情，让年轻人一听，哎，多么美好的字眼。到了我们学佛以后想想看啊，全是很可怕的字眼，慢慢想想，慢慢想想，那些都是很可怕的字眼。好了，我们现在说三界九地，这个前面都讲过，我们大略的说一说啊。那么所谓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六道众生所依托生存的环境，是有情业力照感的依报。咸阳圣教论上边说，界有两种，一者欲等三界，二者三千大千世界。欲等三界者，一者叫做欲界，就是说没有离开欲地杂染烦恼诸蕴差别，而这色界为已经离开欲地杂染烦恼差别，三者无色界为离欲地杂染烦恼，为离开色欲。